格林多前书第一、第二章，在第一节里，保罗介绍他自己和索托尼蒙召做使徒，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在这里做用了斜体字来表示，表明这只是翻译者加进去的，在原希腊文中并没有这个字，因此实际上它是指保罗借由神的心意被呼召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索提尼则是我们的兄弟，现在有另一个可以参考的人名为索提尼的，和哥林多有关。但保罗在哥林多被一些犹太人带到哥林多人的长官前，犹太人以伽利略为首，因他们的宗教反对保罗。伽利略说，如果他犯下背叛政府的叛逆罪，我应该裁判他，但是因为是宗教事务的话，你为什么浪费我的时间呢？所以他命令他们出去，在那里的人毒打了索提尼。索提尼是会堂负责的人，或许是要将保罗带到罗马人长官前的主要同谋人。如果这也同样发生在索提尼的身上，那么这将非常有趣。曾经一度是保罗的敌人，现在是他的朋友了，并且和保罗一起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无需质疑保罗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名字对哥林多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当人在圣灵面前认罪是何等的惊奇，他不会反对神和神的人。有时人们对于主是如此的反对，我们倾向于我们的心智中认定他们失败，我们想他们不可能接受福音，但是我们不明了其实已到了贝壳准备张开壳的时候。所以他们为什么挣扎得如此厉害？保罗和索提尼一同向哥林多教会问安。哥林多是世界商业的中心，它是一座极豪华的城市。如果你看希腊的地图，你会发现希腊的南方区域几乎是一个岛，希腊狭窄的部分下到一个地峡只有四里宽，那里就是哥林多。因此任何的商业从北方到南方，就是从马其顿到亚该亚，必须通过哥林多，也正是商品从东方到西方必经之地。因为希腊的南方附近的 Mycene 是如此的不值得航行，没有船喜欢绕夹而行。如果他们的船是够轻的话，他们就可以移船出水，并且把他们放在滚筒上滚他们横过四里，然后再依次航行在爱琴海、当凡到不久里、罗马的港口。相同的，如果船太大而无法传送过陆地，然后他们时常会卸货，仅仅拿这些货过四里。尼罗看见穿过这个区域的优点，尝试建立运河，但却失败了。最近建苏伊士运河的人完成了那项计划，他们建造哥林多运河。今天你会发现有一运河连接亚德里亚海和爱琴海。今天这哥林多运河使船只避免绕行希腊的尾端，节省了许多时间。哥林多不只是一个商业焦点，它还是昔日的哲学思想的中心。有一句话说他以哥林多的风格说话，这句话形容得十分技巧、精确和富有色彩。这些人对于所说的不是那么有兴趣，却对如何说感到兴趣。他们专注于运设他们的演讲，他们喜爱公众的说话艺术。这人说什么无关紧要，只要他是一个好的演说者。哥林多也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尽管有全部的哲学，他们无法避免不沉没于最底的放荡之内。 因此有句话说，他过得像一个哥林多人，变成描述一个总是喝醉了的和活在放荡中的人。这是本地化的一部分。在希腊的剧场中，每当他们描述一个酒鬼，他们总指哥林多人。在这异教徒城市中，有最低的道德水准，有一个神的教会叫 Ecclesia。 Ecclesia 是希腊人的平常话，通常指城市的善意，又被翻译成教会，但其实指那些统治的人，那些蒙召在城市中统治的人被称为 Ecclesia。 但是也有神的 Ecclesia， 是指那些蒙召统治，神叫他们的国和他一同统治，那就是教会。保罗写神的教会，请注意他并没有说哥林多教会。我认为当我们论及英国教会的时候犯了错，好像教会是分开的。保罗谈到的是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在圣塔安娜的神的教会，但是我们不是神在圣塔安娜唯一的教会，还有许多其他的教会我们需要承认并且了解。所以保罗不只是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而是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也有这种差别，不把我们自己当作神在一个区域中的独立代表。在地方教会之中，有时存着一个非常离谱错误的心态，误认为神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那就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将其他的地方教会归纳为巴比伦，而他们自己不管在何处建立地方教会，他们都是基督身体唯一的真正代表。现在没有比这更固执己见的，我们是身在这区域专一的代表，这种想法是多么的愚蠢。只因我们和地方教会连接，几年前我们被给予这样的特权，但是我们因罗曼要他们离开这里就立即拒绝了他。神的教会是属天主的， Catholic 这个字教会，普世的教会，是这字的真实意义。每个真正神的儿女是他的一部分。你知道只有一个人能说我的教会，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他教会的会员，他的身体，而且你不能加入，必须重生进入，从圣灵重生。现在在第十二章的开始分为不同的部分。保罗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在前十一章他处理肉体的事物，那些欺落的家庭向保罗报告有关哥林多教会的麻烦，有肉体的对抗、纠纷和争论，因此保罗写十一章的时候纠正这些存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这封信的后面部分，他开始对他们说有关属灵恩赐的运行、爱的至高及复活的力量、灵性的事物。在他能够做这之前，他必须先除去肉体的事物。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部分，保罗处理一些存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肢体的分裂。他对他们说，提醒他们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他又写到，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对他们来说是在基督耶稣中成圣。成圣这个词是希腊语 HAGIAZO， 意味成圣或是和专一的目的分别出来。它的根源是 HAGIOS， 也被翻译成圣人。在旧约中发现这样的例子，当他们建构会幕并且制造了要在会幕的服饰中使用的器皿，在他们使用这些器皿之前，他们会分别为圣，就是他们为专一的使用被分别出来。因此他们除了服侍神和敬拜神的用途以外，别无其他的用途。在但以理书中，当伯沙沙为他一千个大臣设摆盛宴时，当他喝醉的时候， 他命令把金的杯子拿出来，那是来自耶路撒冷里的圣殿中的战利品。他们用这些金的杯子喝酒，当他们喝酒的时候，他们赞美黄金的神和银的神。他们玷污了这些用作敬拜神、服侍神专一目的的器皿，结果呢，有手写的字在墙壁上。神的审判那晚临到伯沙沙和巴比伦国，神将你的生命分别出来好服侍他。那么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从世界分别出来，从世界的事物分别出来。神帮助我们不要将他分别出来，为他所使用的神圣器皿拿来作为我们自己的益处或娱乐用途。接着我们读蒙召准备做圣徒，注意准备是斜体字，那是翻译者增加上去的，他不是蒙召预备成圣徒，而是蒙召做圣徒。我喜欢这样的说法，圣人查尔斯，听起来很好听。教会指定某人是圣人，这是不幸的事。就圣经所言，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这特殊的荣耀不是由一群人商议决定某人行如此多的神迹才授予给他的。你被神蒙召成圣徒，对我而言这是最为欣慰的事。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再一次，无论他们在何处呼求耶稣基督，他是他们的主，但是他也是我们的主。有些人喜欢感受他们独一呼求的主，而这正是哥林多发生的分裂。我们是属基法的，我们是属保罗的，我们是属耶稣的，这些是我们所造出的宣称。他是他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主。试图努力拆散制造在哥林多教会里的分党精神。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典这个字表示美丽给予，给那些不配得的人。恩典是保罗最喜爱的字之一，他在整个新约里详细说明这字。平安、恩典是希腊人的一般问候。在早晨当你看见某人时说早安或 hello 或任何其他的问候语，他们会说恩典。当犹太人向你致敬的时候，他们不会说 hello 或早安，他们会说 shalom 和平安。所以保罗以这两个熟悉的问候语为例，希腊人和犹太人的问候合在一起出现在他大部分的新约书信里。恩惠平安临到你，他们总是这样顺序的合在一起，这是适当的次序，因为一个人无法认识真的和平直到他们经历神的恩典。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要好几年，我没有真正神的平安，因为我不认识神的恩典，直到我认识到神的恩典，我才有了神的平安。恩典和平安来自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书信的前十个经节中，保罗使用耶稣基督的名字十次，他为我们的信仰基础打下了根基和不断重复耶稣基督的名字。在第二节中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这里是从主耶稣基督，主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头衔，而耶稣是他的希腊名字，希伯来文是约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这是天使告诉约瑟呼求他的名字，因为他说他将会从他们的罪中救出他的百姓，因此为此目的命名为耶和华。基督实际上是他为希伯来文弥赛亚所设计的，所以不是他的名字的缘故，而是他的使命任务。第一个主是头衔，名字是约书亚， 使命任务是基督。不信了，我们受限想到的总是他的姓和名，不应该这个样子。人们谈到有关主耶稣的事，不真的如此想他是个头衔象征。的确他是，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却不遵守我的命令呢？神有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字，那就是耶稣的名字。万妻要跪拜，万口要宣扬归于荣耀的父。因此或许在主和他的名字间放个逗点会比较好，在耶稣之后加个逗点，以便区分他的使命任务弥赛亚、主和耶稣。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此基督是一个透过神的恩惠所赐予给我们的，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使富足这个字在希腊文 Plutoketas 是有一个有趣的字，实际上我们从希腊文得到我们的字，你因为耶稣基督变得富足。你变富足这个字表示豪华的富有，就是每件事你因他而富足。富有的深度是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现在这口才是希腊人尤其感兴趣的事，它是道，这是希腊字 logos 所使用的，但也是知识。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保罗再一次写信给他们，并且说，你不需要我给你的赞美的书信，因为你们的确如此。你的生命是我赞美的信。这里说他们凡事富足，口才和知识全备，他们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见证因他们所过的生活而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现在对我来说有趣的事是，正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时，他提到他们有各种的属灵恩赐，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保罗提到属灵恩赐有三章之长，有提到属灵恩赐、恩赐的运用、属灵恩赐适当的使用，因为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不幸的，在哥林多教会里属灵恩赐被滥用，这需要改正。正如保罗在第十二至第十四章里讲的，但对我来说有趣的事是，新约里哥林多教会在属灵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有所有这些恩赐运行的教会，保罗必须斥责他的血气。不知何故，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些被扭曲的意念闪过，以致我们有错误的观念，以为一个人有属灵的恩赐，他一定是很公义或圣洁。那些有属灵恩赐运行的人时常有某种态度，是的，我比你更属灵，如果你像我一样属灵，你也能够在你的生命中让这些恩赐运行。这是大大的宣扬，大肆宣传有关属灵恩赐的事。但是我观察到，甚至在哥林多教会，今天多数大肆宣传属灵恩赐的人，确实是一些我们所知最属肉体的人。他们不是真的跟随圣灵，他们展现的外表是肉体的表现，他们的整体生活形态是属肉体。虽然他们不断地谈论属灵的恩赐、圣灵的力量和圣灵的高抹等等，然而当你观察他们的生活形态时，他们仍然极端地属肉体。就像哥林多教会，他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的，然而却是最需要斥责的教会，因为在教会里存着属肉体。不幸的是，由于趋势像使用属灵恩赐像一本小说、像一个玩具、像一个室内游戏，用来娱乐款待我们自己。请不要认为我在反对属灵恩赐和恩赐的运行，那是错误的。我相信今天属灵恩赐的有效性，所有的恩赐，我希望我有更多的属灵恩赐、更多圣灵的工作做在我的生命里。正如保罗认真的渴望最好的恩赐，我渴望神使用我的生命，但是我也渴望主使用我的方法不会使注意力 转移到我的身上，我不想被高举，并且开始跟随肉体，而不是跟随圣灵。保罗赞美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或是他们等候恩赐的获得。这个字眼获得有揭发之意，在启示录中使用同样的字眼，预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揭开。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他谈论将来和未来的基督，他在犹大书说过相同的观念，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当我的名字在裁判台前被呼喊时，我走向前，神会说读这个人的罪行。耶稣会站出来说，没有罪，天父，他是我的人之一，你最好信我。在那瞬间会赞美神，无可责难，没有过错。这就是耶稣要把我提出给父的方式，确定在我里面的那个善功无可责难的，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注意保罗如何将他放在一起，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到处都存在。你被招一同得分，希腊文 colonia， 因为它的意思很深，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它表示专一性，它也表示相交，表示团契，表示共同分享。所有这些事物，我们没有一个英文相同的字，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内容出现时使用不同的字，因为所有这些字为 colonia 下定义，或是帮助下定义。你被带进分享耶稣基督里的所有事物，这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每件他的事物都变成我的，我的神的继承人。当神和我分享时，我是和耶稣基督联合的继承人。天父的祝福是在他继承王国世界起初时就预备好给你的，但是不要认为这是单行道，这也表示我所有的也都属于他。这不是多么的有趣吗？我们对他所有都属我们的，我们的食物供给由他而来，感到如此的兴奋。我会依着我略尽绵薄的捐献，直达到及他的财富，但是实际上我所有的都全是他的。我需要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事物。主让我成为一个管家，当我们彼此相交时，你将你的东西托付给我，希望为了你的荣耀，我明智地使用你所交托的。因为主他确实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相交，这个分享。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此保罗现在开始处理他注意到的争论点，哥林多教会中存在的纷争。他现在正在劝诫他们，弟兄们，当你聚在一起，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别想这些纷争，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有那么多的纷争，有些说我是属保罗的，那些或许想在恩典庇护下的人，他们可能滥用神的恩典。正如彼得说的，有些人随便拿来引用。所以当某人为他们的行动斥责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在恩典的斗篷之下。或许知识分子说，哦，这样啊，我是属亚波罗的。然后总是有一些回到根基的人说，哦，这样，那我是属彼得的。然后总是有一小群人说，我们是真的属基督的人。他们有自以为比别人好的态度，他们说你不归属于任何合适的名字，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当人分裂基督的身体时，谁流血呢？我们是何等的羞耻，将我们自身的不同以这样的方法来分裂肢体。我相信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我能允许这样，我能接受你了解圣经不同于我所了解。如果你在受洗上和我有不同的想法，我能接受。若你只想洒水里，我会向你洒水。有时当我施洗人们时，他们会说，你先将我的头浸入。我会说，我当然会。我允许人们有不同的观念，但是当我们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一致。愉快的，我们不制造分裂，我们不该因为争论点而分裂，他们不该使我分裂开。基督是不会分裂的。保罗说，我不为你钉十字架，而且你不奉保罗的名受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那些说我是属基督的人在受洗礼上争论，而且他们会以水受洗之事不断的来打扰你。他们宣称你不是真的得救，直到你受洗了。因此他们在教会中留着大水槽，当一个人得救时，他们能立即带他们到大水槽，并且施洗他们。他们感觉及时的洗礼极端的必要。他们会说，在教会里施洗比较好，因为如果你正开车往海滩去，在你到之前碰巧遇到意外，你已经先得救了。这是何等的羞愧，在前晚受洗之前被毁了。如果水洗礼对得救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是亵渎的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但是如果有任何其他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的，我就不记得了，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保罗所说的一个对于受洗重生的观念非常好的陈述，水洗礼是对耶稣基督信仰的顺服，它是在我的生命里神的灵动工内的一个外显记号，重新声明我的旧生命已经死，现在埋在水洗礼里。我可能跟随圣灵之后有新的生命，但是我并没有跟随圣灵住在新的生命里。它表示水洗礼不是真的有效，因为一个人不及时施洗，而我进入各种的肉体辩论争斗，我分裂肢体却想要辩论这点。我不在乎你是否被施洗100次，你并没有表现出与圣灵同行所结的果子。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记号，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永不止息。当人跟随肉体的时候，当人住在肉体的生命中的时候，他总是倾向于分党派的。摩根说，我注意到越多属灵的人变成肯比尔，他越成不属宗教派别的人。保罗写给今日的教会关于分裂的事，我确定他会说，你们有些人说我是长老会信徒，其他的说我是圣公会的信徒，然后其他的说，是啊，我是拿撒勒人，有些人会说，对呀，我是基督的教会。再一次他会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他会督促肢体间合一，明了我们全部是耶稣基督的。保罗被差派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这是哥林多教会非常熟悉的。这些哲学家玩文字游戏，但是基督差遣我更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以免人被高明的演讲吸引，而不在他的心对圣灵的确信。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对希腊人，对哲学家而言，传讲十字架是愚蠢的。当保罗在雅典向火星小山上的享乐主义者演讲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复活的故事，他们说这是愚蠢的、荒谬的。保罗提到十字架和复活时，他们拒绝了保罗的信息，愚蠢。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之人是认为是愚蠢的。你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态度如何呢？你检视它是件重要的事。正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现在说到有关希腊哲学家这些爱智慧的人文士，这世上的辩士，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他当然是。当我看进化论时，试着找寻在地质专栏里的变迁证据，我才明了所有的欺骗促进了进化论。我明白这些落在我们身上的观念使世界这群被称为科学家的智慧实际上是愚蠢的。是的，神叫世上智慧变成愚拙。试着相信我有能力看见有一天有一微小的水陆两栖动物出现在水的上面，举起它的外面前的部分，因为太阳经过长时间的连续照射使它变化成了斑点，然后再形成眼睛的神经中枢。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是的，神叫世上智慧变成愚拙。我读进化论的书是觉得它好笑的缘故。神不是叫世上智慧变成愚拙吗？你知道吗？当浴缸被发明的时候，科学家警告有关浴缸的使用事项，宣称它影响健康。实际上在美国许多的城市的科学家在家里使用法令禁止的浴缸，这些城市实际禁用浴缸是因为科学家警告他们使用浴缸带来的危险。科学教科书经常的被修正，对我来说是件有趣的事。我吃惊的是事实能这么快的被改变。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世界只有21年，现在它变成121年了。我还没有这么老，瞧，理论上这应该使我有100亿岁。而对我有趣的是，圣经从来不需要被更正，我们可能有更新的翻译，更新的原语结构以得到更好的了解，但人搞混了原文，它会处在麻烦中。我们不必持续的校正，出修订版、更新版、现代版，我们不必如此做。神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是智慧的源头，借着基督里的智慧，他说藏了所有智慧的宝藏和知识，但是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没有真的智慧消除神。今日人们时常说关于存有无神论者，有关这个世界的智慧，有关世故的人，并时常在大学附近提及神和终极知识这样的话题。他会说，哦，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个世界的智慧不知道神，然而一个孩子却能认识神。拉丁语无神论者是指不学无术的人，但听起来不复杂吗？是啊，神怎么样呢？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我想是以利法对约伯说的话，借由寻找发现神，完美才发现全能者。今日人们时常说关于存有不可知论者，有关这个世界的智慧，有关世故的人，并时常在大学附近提及神和终极知识这样的话题。他会说，哦，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这个世界的智慧不知道神，然而一个孩子却能认识神。拉丁语不可知论者是指不学无术的人，但是听起来不复杂吗？是啊，神怎么样呢？哦，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我想是以利法对约伯说的话，借由寻找发现神吗？完美才发现全能者吗？答案是没有人，不能开始于地球底部去找神，那是宗教的历史。人类从地球基础开始无限的生长，因此宗教因为他们的真正的本性注定了失败。我们借着圣经中有耶稣基督神的启示录得知，是神来找人而不是人去找神，开始于无限根基去找有限之物。神不是人造的追求和智慧所发现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借自己向人的启示而被发现，而启示时常借着讲道产生，因此世界凭着自己的智慧不知道神，但是借着愚蠢 使信的人得救，让神高兴。所以借着讲道向可能信的人显示，要注意的是讲道的愚蠢，讲道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是一种愚蠢的练习，尤其有些人的方式，但是它并不是指愚蠢的讲道，要小心注意是讲道的愚蠢。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记得他们曾对耶稣基督说过，你能真正的让我们看见神迹，我们就相信。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但是我们宣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却在犹太成为绊脚石，甚至对门徒来说也是绊脚石。当彼得承认你是弥赛亚之后，耶稣说，是的，我要被交给罪人，他们要钉死我，凌辱我，第三日我要复活。彼得说，主，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对彼得来说，这就是绊脚石，他的弥赛亚拒绝钉十字架，万不能。对今日的犹太人大体而言，仍然被钉十字架这件事绊倒，尽管他们有诗篇二十二篇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事实，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的愚拙就是讲被钉十字架是高过此人的智慧。弟兄们呢、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是我能给你我身为教会牧师最好的解释，因为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他们来自其他的地方，学习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计划，就是这么多人参加这教会的秘密。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神选择简单的事物，其目的就是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如果神使用有能力的、高贵的和其他的人，这些人会自夸，人们会荣耀神所使用的人。神不要任何有血气的在他面前自夸，所以他使用讲道的愚蠢，他使用简单的人、底层的人，不多的智慧、不多的能力、不多的尊贵来做他的善功，因为他要得善功的荣耀。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些是我们在耶稣里和传讲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发现的事物。神的智慧，因为神建立一个公义的基础来原谅人的罪，神纠正问题时，他可能是公义的，一个公义的神如何能原谅人的罪呢？当你真的深入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是他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他用他的独生儿子来替代我们的罪，并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也因着罪的结果，他的灵魂体一起死亡。在十字架上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舍弃我？首先他因着我们的罪与神分开，接着再为我们的罪忍受刑罚，直到他的灵魂离开身体死亡时为止。因为耶稣已代我受罚，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神借着他的公义就赦免我的罪。这里有一个代替，耶稣基督，我的代替。哦，基督十字架里的智慧，神的公义显明其中。公义就是不以律法或我的善行，或我对律法的顺服，或道德的规定，或我所设立或其他人所设的标准来断定。 神的公义是安全的，不变的，靠着耶稣基督在我心里所动的善功，而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善行。如果我的公义是根据我的善行做标准，它是会改变的，非常不稳定。我若亲近神就需要一点时间，但它是因耶稣基督的善功来断定，他对我们已成就神的公义。所以当保罗说这些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谈论到他对律法顺服生命的看法时，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他使我们圣洁，我需要力量胜过罪，我需要力量胜过肉体，但是我发现肉体是这么的强壮，跟随他的有力把我困在他的力量里面。我尝试，我努力，我祈祷，我发誓，我应允，但是我仍旧失败。我是个可怜的人，谁能救我呢？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为我成圣。现在我看见自己和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因为我在基督里，他的死就变成我的死，老我已经死了，天然的生命也已经死了，因此我与基督一起受尽，我埋葬旧的生命和老我，我从水中与基督一同起来，在灵里获得重生。基督的新生命现在掌管我的生活起居，让我能够随着圣灵而行，基督为我成圣，最后他也完成了神的救赎。一个堕落的被罪捆绑的奴隶，经由基督耶稣的十字架而被赎回，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主人，而我也必须对他绝对的忠心。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今晚我唯一荣耀的地方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他替我已成了善功。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并没有像哥林多的哲学家们希望站在街道上用他富有才华的演讲来使他们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我怀疑需要演讲技巧的地方是在讲台上。有趣的是，我们时常赞美讲台上的伟大演说者，但我很怀疑不知道在任何地方的讲台上是否都是伟大的演说者。可以确定的是，保罗不需要这种讲台，但是保罗他当然没有在这讲台上。当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把我们互相连接在一起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就是我要知道的全部。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保罗刚从那些非常沮丧的经验中回来，当他还在亚细亚时要进入亚洲，但是圣灵禁止他，保罗病得太重不能起身。最后他听到了呼求，来自马其顿的一个人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因此他往马其顿去顺服从天上来的异象。当他到达腓立比讲道时，他们抓他并且将他丢进监牢里毒打他。半夜在地牢之中，主摇动了监狱，打开了门，保罗离开了腓立比，前往帖撒罗尼迦。当他在那里讲道时发生了暴动，因此他离开帖撒罗尼迦，真的赶紧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正在等待他。他就下到比利亚，那里又有骚动，所以他离开比利亚前往雅典。在那里的马斯山上，当他向众人传耶稣基督的真理时，他被嘲弄。现在他来到哥林多，这个软弱发抖的人还在惧怕着。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它不是人的智慧。我的演讲是神能力的示范， 和神圣灵的工作。我相信在话语的服事中，时常有预言的恩赐、知识言语的恩赐，和在讲台上被操练出来言语的恩赐。因为如此，我时常听我自己的录音带，并且从中获益，享受它们。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异，但是我听前几天的电台节目，我真的享受好的信息。而且我说，这是我说的吗？真是好，真是丰富。为什么呢？因为讲道是神的圣灵和能力的彰显。当有高谋和预言时，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就出现了。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服事，不是骗人智慧的话语，而是圣灵和能力的彰显。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真的智慧是神的智慧，是那些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生命经验所说的智慧。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或许是圣经里最多被错误引用的经节之一，因为人们停留在那里，他们说，是啊，天堂是如此的荣耀，是眼睛未曾看见过的，是耳朵未曾听见过的，神为你预备的事物，哦，它是如此的荣耀。但是下一经节说，只有神借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这些世界不知道的事，现在他说的是世界的眼睛、世界的耳朵、世界里的人心，他们没有概念，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因此神给我们圣灵教导我们，你有需要的时候，约翰说，除了你领受膏你的那位，没有人应该教你，他会教你各样的事物。耶稣说，是天父以我的名差派来的圣灵，他会教你所有的事，并且提醒你所有我命令你的事。因此神给我们圣灵，当他在我们的内心以神的方式指导我们，我们能自由地知道神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人开始读圣经的时候鼓励人们先祷告，哦，神，当我读时，让你的圣灵照明我的心思，让我读你的真理能够了解。你曾读了圣经而且念完后会问，我读了什么吗？你明了你的心在别处，你不记得才读完那夜里的话，你的心智或许在一些肉体的追求中，而在这里你试着读些属灵的东西，但是你会说，哦，主，现在帮助我了解，你再读一遍，所有的事物都活生生的开始以强而有力的方式进入你的心。你现在正以从未有过的眼光看事物，你现在了解以前不了解的事物，它好像从书本跳出来开始焚烧你的心。圣灵荣耀的善工以公义和真理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因此属血气的人有一个确定的缺点，因为他们不能够知道圣灵的事，他不能够领会他们，他不能够知道他们，因为他没有属灵的悟性。耳聋的人不能够享受交响乐，眼瞎的人不能够享受日落的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缺乏欣赏这些事物的机能。那么在相同的逻辑中，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或知道圣灵的事，因为他们缺乏知道这些事的机能。他缺乏圣灵，缺乏圣灵对他要知道圣灵的事是不可能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或另外一个翻译，他灵里了解万事，虽然没有一人了解他。属血气的人不能了解你对神话语的爱，他不能够了解你对神子民的爱，他不能够了解对神家事物的爱。愚蠢临到他们，你做什么来娱乐呢？属血气的人就是困惑不了解，他走开并且说我不知道，他疯疯的，他总是谈论神有毛病。属灵的人能了解事物，自己却不被属血气的人了解，没有人了解他，这当然有时在关系上会发生困难。当这些小孩来并且接受主之后，他们回家开始与他的父母分享圣灵的事物，突然间就失去了沟通。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它意味着什么呢？当他写给腓立比人的时候，他说让耶稣基督的心在你的里面，虽然他曾是神的样式，被认为不是抢夺而得来的，捉住和神一样的事物，然而他虚己，成了人的样式，有了人的样式，做了奴隶，服从至死，甚至十字架的死，在基督心中是乐意屈身谦卑自己。我们有基督的心，保罗说这心自己不存在，或以自身的智慧是不存在的，而是顺服神的心和顺服神的意志，即顺服神的权柄。我们有基督的心，哦，神帮助我们能的确持有基督的心。耶稣所有的心态会是我们的心态，那不是统治彼此，而是以爱来彼此服侍。接着我们将在第三和第四章了解属肉体的人，我们看见三种人，属血气的人，属灵的人，接着就是第三种属肉体的人，他是麻烦的一个。愿你行在圣灵中，愿你被圣灵引导，愿你被圣灵教导，那你可能经历在基督里生命的富足，变成属灵的富足人，公义的富有，豪华的在主事物和属灵事物中富足。愿神从他无限的资源、爱和恩典、智慧、怜悯中服侍你，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中，愿你成长，愿这成为神的灵在你的生命中特别的时间里动工，使你有他儿子的样式。愿神在你的生命里动工，奉耶稣的名。